诸位同学请坐，请接着看第六首偈啊，忧其为赞兮，去行赞叹舍。这是四无量心后面的两种啊，其实忧其在现代社会里面，我们很容易看见啊，所谓是忧郁症啊，现在患忧郁症的人呢，确实很多。这桩事情呢，也非常严重。许许多多人呢，医药啊都没效果啊。那么我们要问，信仰宗教啊行不行呢？可以说比较好一点啊。宗教徒里面患忧郁症的也不在少数啊。这个问题是大问题，不是小问题啊。对治的方法，首先是自省啊，然后才能够化它。前面六波罗蜜你都能修吧，肯定你是法喜充满，你能够演出法喜充满，表演呐、特别是患忧郁症的人呢，他看到会非常羡慕会向你请教向你请教，你就要认真去开导他，去帮助他诸位试想一想，今天的世界有几个人活在这个世界很快乐的？在过去我们一定会说儿童过得很快乐，现在不行了，现在儿童都不快乐了。在过去儿童确确实实有一段时间呢，真的是天真烂漫啊。只知道啊吃睡玩耍。其他的什么事真的他不懂。他生活在无忧无虑的境界里面当然快乐所以幸福的童年，我这个年龄还享受到我是生长在农村特别是农村里的儿童 真的享受大自然的快乐。城市就有染污，农村那个时候还没有。生活虽然贫苦一点，真的是很快乐。农家是日出而作，日暮而息啊。小孩玩没有玩具啊，都是一群儿童啊，上山啊，上树啊，这个湖边啊，小溪，完全是在大自然里面啊。回来之后，一定会捡一点树枝啊，带回来什么？那个时候烧灶啊，带回来烧火。哦，父母看着他回来欢喜，哦，回来了，都带了一点柴火回来啊，确实是很快乐啊。现在的儿童没有这种幸福。现在人口多了，染污严重了你看看小朋友这一出生，眼睛一张开，他看到什么？看到电视。现在的儿童教育是电视教出来的那电视里的什么些内容呢？他在三四岁就学会了，蔡老师讲《弟子规》曾经给我们做了报告讲演的时候说的他们在国内办了一届《弟子规》，结业的时候让听众说说他们自己的心得感想。他是有一个四岁的小朋友上台去说，他说我在学了弟子规之后才知道做人应该要孝顺父母。他的父母在下面听嘛，父母也在受这个弟子规的教学带着儿女一起来学这父母听得很高兴可是接着第二句话了，他说在没有学弟子规之前我天天都想着怎样谋害父母。他父母听到之后脸色都吓白了，四岁什么人教的肯定是电视看到电视里头都是教你暴力色情杀盗淫妄，他学会了那怎么得了？所以人性真的是本善没有人教他，没有人提醒他，几天课程之后他就能有能力辨别善恶。所以中国传统教育能够再恢复起来，国家有前途虽然这么多年没人讲了，今天乍听呢他能够觉悟，他能回头，这就肯定了人性本善把他本性里面的善心唤醒了， 引发起来了。古圣先贤这个教育的概念就是从这里生的。忧虑啊，忧郁症怎么来的？我们要懂得，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不知道为什么活的啊，又没有人教他，也没有看到一个好的榜样，怎么不患忧郁症？啊，他怎么能够生欢喜心呢？欢喜，哪个不喜欢呢？啊，大乘教里面，佛常常教人，常生欢喜心呢。啊，孔孟教人，《论语》头一句话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啊，那个“悦”就是喜悦，就是佛家讲的法喜充满。从哪里来的？哎，亲近善人，亲近圣贤，亲近呢？仁人啊，仁义之人才生欢喜心啊。为什么？仁义道德是自信里头本来有的啊，你不读圣贤书，你不亲近善知识，你怎么会懂？不亲近圣贤，不亲近善友，肯定啊，你每一天接受的是什么？烦恼的讯息。这个烦恼，日久天长，啊，不断的熏习，你怎么会不起烦躁啊？起心动念决定是跟贪嗔痴慢相应的啊。大乘教里面讲六个根本烦恼啊，贪嗔痴慢疑啊，也是怀疑，怀疑神教啊，怀疑这个世间呢还有圣贤呢，怀疑道德了，怀疑伦理呀，这个疑是完全是疑正面的东西啊。啊，后面还有一个误解，错误的见解。烦恼引导你，你的思想见解怎么能得其正呢？啊，当然是邪知邪见。忧郁从这来的。啊，古时候有啊，没有这个经是佛三千年前讲的。啊，可见的那个时候就有这个忧郁，没这么严重啊。啊，教的人太多了。啊，从小出生，父母教你，你家里面长辈教你，都做出很好的榜样给你看。啊，你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都叫正教。这个教不是宗教，教育啊！啊，我们现在讲正面的教育。 是负面的。这是中国谚语里的所谓的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少是什么时候呢？从他出生眼睛一张开，他就会看会听，虽然他不会说话，他已经在学习了，已经在模仿了大人的动作，大人一言一笑一举一动，你不要以为这个小孩或者是放在摇篮里面，他已经开始在学了，不可以疏忽你要疏忽的时候你就错了所以中国的教学，这个教育的根在家庭让这个婴儿耳濡目染到他五六岁的时候很懂事了七岁上学懂得尊师重道从小看到父母看到兄弟姐妹就知道就学会了孝顺父母。为什么？看到自己的父母孝顺他的父母他就学会了诸位要知道古时候这个家庭是大家庭的，不像现在现在是小家庭制度结了婚之后跟父母分开居住，那么换句话说这个损失很大，你将来生下的儿女不知道孝顺父母，他没看到这个样子而孝顺父母是教育的最根本根本的根本，他没看到，他没学到，换一句话说这个在教育上根本没有了，这个太可怕了你再要是教儿童这个根就难了所以现在那个儿女不孝为什么会不孝，我们在旁边看得很清楚你没有做出你孝顺父母的样子给他看，他没看到也没有看到别人孝顺父母虽然本性里头有不知道就像那个四岁小朋友所说的学了弟子规老师这么一教他才晓得做人应该要孝顺父母，在这个之前没有人给他提起，没有人给他讲解，他不知道根本不懂得孝顺是什么意思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教学关键是在七岁之前我们应该讲六岁之前七岁上学了，上学的年龄懂得尊师重道懂得尊重学长同学当中年龄比你长的，为什么？在家里懂得尊重哥哥姐姐，在学校里去他能尊重学长 啊，能听老师的教诲，不一样啊！啊，尊师重道是父母教的，怎么样教？要表演呢、啊？啊，但现在这种表演没有了，所以也不懂得尊师重道。啊，虽然今天的学生大学毕业了，博士学位拿到了，目无增长。啊，那么他毕业到社会上工作就很困难。啊，很多你现在公司老板不敢用他，确实他有能力，但是他目中无人，不会做人。啊，也就是说他不懂得啊跟他的上级啊他的领导相处，也不懂得跟同事相处，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啊，所以你看每一年毕业的这些人这个学生多少，各行各业的老板呢顾不到人。这简直是个讽刺啊！啊，什么原因呢？做人的教育没教他，啊，做事的教了，做人的没教，会做事不会做人。啊，那么中国这个教学最注重的是做人啊，做人在什么时候教呢？婴孩的时代啊，六岁以前呢叫做人呐。啊，所以上学在从前小学，小学是家庭教育的延续。老师教导很容易啊，啊，十二岁之前，少儿是少年呢，啊，这一段时间当中，记忆力最好，啊，理解力还差一些，啊，利用他的这个天性呢，啊，把应该背诵的啊古圣先贤的教诲，全部都把它念熟背下来，啊，所以中国从前小学，啊，老师只是教句读，啊，教你念。没有讲解，讲解呢放在另外一个阶段啊，在哪里呢？在大学啊，古时候称为太学啊，中国这个教育没有中学啊，十三岁进太学，太学里面呢就不是背书了，书你统统都背过了。讲解，讲解很快乐啊！不要书本呐，啊，书你都会背过，老师也背过，啊，所以大家都不需要书本，啊，讲到你确实是《论语》第几面第几行，大家都知道，啊，所以。太学的教育是研究讨论啊，学生会提出疑问，老师给你解答啊，上课不一定在教室 因为一个老师带的学生不多，通常只有十几个人啊，所以往往啊带着酒菜去游山玩水郊游啊，风景好的地方担子放下来啊，大家是一面吃一面老师一面讲解啊，讲完之后的时候大家来研究讨论，真快乐。这读书乐死，哪有现在念书念得这么苦啊，要背一大堆参考书，从前没这个事啊。啊，但这种教育呢我们都没受到过了。啊，我只受这个私塾教育啊，大概几个月不到一年，学校就改了，改了变成现代的这种学校了，那个时候叫初级小学。啊，初级小学哦，不是初级，叫短期小学，两年毕业。啊，学制统统改了。啊，规矩也都改了。啊，古时候这一套礼节都没有了。啊，古时候教这个尊师重道啊，那个方法妙极了。啊，我上私塾。六七岁的时候。啊，私塾在祠堂里面。啊，我父亲送我去上学。啊，先到他的大殿去拜孔老夫子的牌位。啊，那个牌位很大。上面写着是至圣先师。啊，孔子之神位。啊，我都还记得清楚。向着这个牌位行三跪九叩首的礼。啊，那是民国二十几年，二十一二年吧。啊，虽然进入民国二十年了，农村里面还是行清朝时候的最敬礼。啊，人民对皇帝啊三跪九叩首。我父亲在前面，我在后面，跟着拜呀。拜完之后，请老师上座。啊，老师坐在孔子牌位的旁边，向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我们做小孩的在后面，看到自己父亲向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能不尊重老师吗？啊，这是什么？这是教啊！啊，家长给老师在那里表演唱戏呀，给小孩看。啊，影响你一辈子。从这个地方学会了尊师重道。但是以后又改成小学，这个礼节没有了。啊，那么换句话说，儿童再也学不到了，看不见了。啊，所以古时候学校定的这些制度的时候，不是说老师，哎，你应该这样，不是。那这是印光法师讲的，求学这桩事情，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你怎样叫你的儿女对老师有恭敬心，他得利益了。教出来的呀。古人那个方法好啊，古人这个方法用了五千年呢。啊，我们现在人教的不好，改过来，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啊，中国五千年改朝换代几十次啊，哪一个人做皇帝执政都没有改啊，教育的政策没有变，教育的方法内容都没有变啊，唯独到民国把它改掉了啊，民国改掉还是在二十多年，大概总是在二十二十四五年的样子啊，改掉了。当然城市里面会改得早一点，我们是农村，农村比较迟啊，谁吃亏呀？儿童吃亏了啊，我接受过这个教育啊，亲眼看到的，记忆很深呐、啊，深刻啊、嗯。我弟弟小我六岁、嗯，他什么都没看到。啊，他年四十，近四十这个礼节，他都没看到。啊，你要跟他讲的话，讲这些的时候，那就神话了。没有见到，也没有听人说过。啊，实在讲，大我三岁五岁的人，比我就幸运多了。为什么呢？他们看得多，学得多。啊，所以在台中。啊，周嘉玲周老师，他大我七岁。啊，那换一句话说，他在私塾里面，啊，至少念十年以上，基础打得好啊。啊，我们没有法子跟他相比啊。啊，他曾经受过过去啊完整的小学教育，私塾的小学教育啊，这个基础就好啊，戒禁慎行，你才能够有欢喜心啊，法喜充满。佛家是长生欢喜心啊，啊，为什么呢？跟圣贤接触啊，天天有悟处啊，每一天烦恼轻，智慧长，怎么会不快乐呢？啊，那么你再看看啊，翻过来看，如果一个人每一天是烦恼长，智慧没有了，他怎么不忧虑啊？富贵不行啊，富贵还是生烦恼啊，还是忧虑啊。所以解决这个问题要靠圣教啊，没有圣教决定不行啊。下面一句，去心赞叹舍啊，去弯曲委屈这一个字里的意思很深很广啊，总而言之，它跟执心恰恰相反。嗯，你看看佛在这个《大乘经》里面常讲，执心是道场啊。啊，《楞严经》佛教给教学生啊，教大乘人 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中间永远没有伪取相，你才能成就，才能一帆风顺呐！永远没有伪取相，那怎么办呢？学，学什么？放下了。连孟夫子都说：“学问之道无他了，求其放心而已。”你看，不但是佛法，儒跟道都讲到啊，放下，就讲到谁呀？谁赞叹时，释迦牟尼佛的赞叹怎么赞叹？他把样子做出来给我们看，世间人。求富贵也，想尽方法去求，那么释迦牟尼佛生在帝王家，净饭王的长子，他要不出家，即成王位也。他出家舍了，你看王位舍了，权威舍了，富贵舍了，没有一样啊，他没放下，他通通放下了。19岁等于出家了，偷偷的离开家去修道去，那个学道吃了很多苦头没有人认识他是王子一般人都把他当作平民，当作乞丐当作孤儿不畏艰苦，不怀念富贵，不后悔，真放下了，到外面去参学，哪一个有道，哪一个有学问，处处去请教他本身也非常聪明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这经过常年的参学，这个经典上记载释迦牟尼佛30岁成道，19岁到30岁的时候10年。整整10年10年期间访问过多少的学者，他都觉得不是究竟法所以最后在恒河边上这个菩提树下万缘放下了，进入到禅定甚深禅定豁然大悟，这都是实现，都是做样子给我们看做什么呢？这就是暂时他老人家一生当中给我们所实现的，你们注意仔细去看，慈悲喜舍做出来给我们看一切放下， 这是禅定，定生慧呀。禅定的起用就是真实智慧啊，智慧起来了，没有一样不同的啊，事出世界一切法有些释迦牟尼佛学过的，在十年参学吧，学过的，有些没有学过的啊，说老实话，学过的少，没有学过的多啊。怎么知道呢？我们看中国的慧能大师，你就明了了。慧能大师没有参学啊，释迦牟尼佛有十年参学啊，啊，能大师没有啊。啊，他只有在黄梅八个月啊，他参房善知识就是五祖一个人呐，没有参房第二个啊，而且在黄梅时间只有八个月，八个月也从来没有进过法堂啊，换一句话说，禅堂法堂他都没去过啊，被派在什么，派在对房里面充队做粗活啊，也就是厨房一类的工作啊，他的工作是冲米破柴啊，干这个粗活啊。那么诸位读坛经，他的故事都很清楚啊，你看他开悟了，事出世间法全通了，释迦牟尼佛哪有不通的道理啊？啊，事法里面，大官贵人、居士长者向他请教的，啊，决定没有思考啊，立刻就给你解答。就帮助你解决问题啊！经教方面，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他怎么能看经教呢？哎，但是你念给他听，他一听就明了，他可以给你讲解。啊，你听了他的讲解呀，你就会有悟出，你就会开悟，这不可思议呀！这是自信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啊，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从事放下啊，真正万缘放得下了啊，自信智慧现前。这个就是佛法里所讲的无私智啊，没有老师的智慧啊，自然智啊，啊，是你自性里头本来具有的无量智慧啊，统统体现性的啊。现在我们这个智慧没有丧失啊，《华严经》上佛说得好，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这佛一语道破。为什么我们自信里头本来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现在为什么通通失掉了？你要晓得，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你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不能现前啊。那么佛教人叫什么？没有别的，就是叫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把妄想分别执着舍掉，你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就现前了啊。 所以到最后佛说了，佛不度众生的，没有众生得度啊！啊，你成佛是你自己本来有的啊，真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了，没有一样东西你心得了没有，是你自信本来就存在。啊，只是把你这个迷啊唤醒，你觉悟了。佛帮助人就是这么一桩事情啊。啊，如何帮助你从迷惑颠倒了，引你到达觉悟。啊，迷没有失，你的智慧的呢没有失掉，悟了也没有得，啊，本来有的嘛，没有得失啊，啊，绝对不是说哦，开悟是新的，不是，啊，一切众生通通都知足。佛给我们讲的句句是真话，句句是实在话了啊！所以慈悲喜舍啊，利益众生，怎么个利法？自己做出慈悲喜舍的形象，众生看到了才会觉悟。你要不做出慈悲喜舍的样子，你跟他天天讲慈悲喜舍没用，他不会接受啊，讲得很好他点点头啊，然后什么，你没有做到啊，啊，这些话是古圣先贤的从前讲的，现在不适合时代啊！啊，现在照这个话去做，那你准定吃亏上当啊！所以讲不通的啊，怎么样才通呢？做出来他就通了，他看到你真正慈悲喜舍，哎，你过得很快乐啊，你过得很好啊，他就服了，这样他才肯向你学习，他才肯向你讨教啊。所以这个地方的赞叹我们要注意到啊，赞叹绝对不是言语啊，是要做出样子出来啊，这个才是真正的赞叹。我们再看后面的这两句，如是次第修见具诸佛法，这个诸佛法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三世诸佛所修所传之法啊，这是一种解释啊。另外一个解释呢，这个诸佛法了，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是心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妙觉，你才能居住啊，究竟圆满的佛法啊，这个究竟圆满佛法统统是自性本具的啊。前面这一句话决定不能疏忽，如是此地修， 这个意思就说的，学佛不能劣等呐、啊，有次第。正像我们在学校念书一样，啊，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次第呀！啊，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次第呀，不能劣等呐。这样啊，你才渐渐的啊，具足圆满的佛法，回归到自性啊！你要不安次第，这就难了。我们看这一段清凉大师的注解啊，这一段是二借前身后重。上一句是借钱，下一句是身后。啊，后面就是从第七首偈到第十首。啊，这是偈颂里面的第二个段落。啊，后四。啊，后四偈解释。啊，就是第七偈到第十，解释了众行成果中啊，啊，众行就是指前面六度四无量行啊，这个后头还有啊详细的解释啊，过了上半是欲。啊，前面两句是比喻，下半是后啊，发后，然有二意。啊，第一个是任前见居之意，变得事成智为上首。啊，智为上首是正行，六度四无量心的做到啊！啊，做到做正行，正行在做到当中才能够落实。所以，正住是一，不是二。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正在哪里？正在住中。住在哪里？住在正中啊，住在正中起理，正在住中起机啊，起理跟起机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啊。啊，他第二个意思证明所用不同啊，故事艰巨啊！啊，所用不同，就是所用不同。为什么不同呢？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啊，欲缘不相同啊，所以这个住道，这个住道品啊，就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无边的法门呐、啊，应用啊要活活泼泼，千变万化，不利政治啊，这是薄弱智慧呀、啊，不利呀、啊。下面是然摄论第九。名列六度啊，通有三义啊，这就是为什么佛讲这个六波罗蜜啊。第一呢，为出祸啊，这个前面介绍的很清楚了啊，布施 度兼贪，持戒度恶业，啊，忍辱度嗔恚，除祸啊。二为生起佛法故，啊，这个生起是自他不二啊，啊，成就自己就是成就众生，成就众生就是成就自己。啊，第三呢，为成熟众生故，那是完全是利他。啊，在什么时候呢？众生呢，修学的缘成熟了。啊，成熟的这个众生呢，你要全心帮助他，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啊，在末法时期，帮助这一个人决定往生净土是成熟。啊，不能往生净土不算成熟。啊，你帮助他升天，帮助他不堕三恶道，都不算成熟。成熟是一定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啊，我们要立志啊，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要成熟。啊，非成熟不可。啊，这个是可能的。因为什么呢？凡圣同居土待业往生的万修万人去啊。啊，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啊，成就的条件如理如法。经中的经论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啊，一生依这个经论去修学，啊，老实念佛，这个世界一切万缘统统放下，啊，放不下你就去不了。啊，所以慈悲喜舍那个舍太重要啊，是彻底放下了，那你就成功了。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个这一段经呢，我们就讲到此地。啊，我们预定这个17号回来之后啊，再恢复我们的这个做到神圣。啊，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去讲。谢谢大家。